重新来。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借着网络来在灵里面与你沟通。主啊，因为你曾经就跟我们说过，你说呢，真正拜父的，并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或者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你，主啊！现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赞美，主啊，我们向你的敞开，主啊，都蒙你的悦纳。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到先知书的学习。主啊，这些经文都比较困难。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启示话语的奥秘。借着这个机会，也在这里再一次为以色列、为美国，主啊，为世界各处的属你的儿女、属你的教会，向你献上恳求和交托。主啊，谢谢你过去你保守了以色列。主啊。也愿你在未来的日子，按照你自己的应许，继续施恩保守。主啊，美国，你曾经祝福这个国家，主啊，使那里许多属你的儿女为你做过美好的见证。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真是邪恶在世界各处横行，我们也知道世界末了的日子已经近在门口了。主啊，我们把这个国家也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他们曾经支持过以色列，现在还是表面上支持以色列。主啊，愿你继续在这个国家，主啊，也在世界各处执掌王权。我愿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求主加上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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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
阿门。
就进入到这个以赛亚书的学习。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在读经团体里边读过了以赛亚书了。相信弟兄姊妹。对以赛亚书呢，已经不太陌生了。那么，除了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之外呢，因为咱们是圣经概览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的结构来看以赛亚书。因为很遗憾啊，现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看看啊。就是我这个Zoom，它这个白板哈、啊、是怎么弄出来的？现在就不知道这个白板就跑到哪里去了啊，怎么找也找不到了。那么我们不用白板呢，我们就直接用圣经好了，
不是你，我插段一下。你看底下左边起第三个更多，你有吧？我是中文版的，更多。
我这个是最左边有一个 more，
啊，摸，你把摸，啊，可以，打开，点击。哦，我
对
最
呀，
上面是这个 attendance，参会者，然后往下拉，底下有没有？外播。
我这里呢里边就是 break rooms record，因为我是
哦，
这个
主持人。
主持人的。然后，annotation for others hidden names，就是没有白板，
哦。
floating meetings，
啊哈。
然后 share computer sound，然后就是
哦。
optimize for video
哦，
sharing，
看来这个 configure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
所
太一
以
样。
呢
我
就
是
没有
更
了。
新过，有一个 Zoom Workplace，一个更，他让我，他说有新的更新，然后我现
对，
在更新
我
到，
每次我都更新， 一更新了就坏了。我就是很
是吗？
讨厌
就
这个
变
更
了。
新。我觉得原来的设计的挺好的，越弄
哎，
越不会弄，这 button 跑到哪里去找不到。这个就我就说这些搞电脑的人闲的啊，真是。Anyway，我们不管他了，因为时间不多
对，这不是
啊。
主意。
好，我们就是现在从屏幕上可以看到，我的分享圣经的屏幕，对吧？
可以。
啊，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个分享屏幕的右边啊，这里就出来了，旧约圣经的39卷书在屏幕上，对吗？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摩西五经啊，就是第一排《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那么这个呢，被称为是摩西五经，也叫律法书。那么这个律法书呢，它的整个是圣经的这个基础哈。那么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记录到《申命记》，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啊，这个历史啊，那么当然从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民开始形成了，是吧？然后就是立位记是在西奈山颁布了律法之后啊，在这个立位人被特别呼召出来，在会幕当中侍奉，是吧？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神的子民呢、啊。他们，在神面前侍奉的这个规范啊，一些法则。然后民数记呢，重点就是记录的，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边的历程。然后申命记，因为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啊，就是到了西奈山啊，然后从20章开始就颁布律法。啊，然后呢，一直到《申命记》这40年当中啊，重新来确认啊，这个立定这个律法之约。然后从《约书亚记》开始呢，一直到《以斯拉记》啊，一共有12章啊，12卷书。那么我们说这个叫做历史书啊，重点。就是记录以色列从这个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到被掳，回归啊这个时间，我们要说一下啊，虽然那个时候呢回归，但是以色列再也没有从被掳之后啊，在旧约的时代呢，就再也没有成立过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它就不断的沦为周围。这个强大的帝国，里边的占领地啊，成为别人的殖民地啊，他没有再独立过，直到1948年啊，以色列又重新真正的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府、独立的国家啊。所以呢，这一段就是历史书啊，我们也都查过了。那么这个约书亚记就是。征服迦南地啊，然后就进入到士师记，士师记和路德记都是士师时代。那么到了撒母耳记呢，就是进入列王记的初期啊，进入列王时代的初期啊。这个撒母耳这个人呢，他是最后一个士师，然后他高立了2届君王啊，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那么，然后就是《列王纪上》啊，就从所罗门作王开始啊，这个建造圣殿啊，然后就进入到以色列的列王时期，然后《列王纪下》啊，那么就一直记载到了这个北国和南国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消灭啊，百姓被掳。然后呢，这个就是历代志是重述这段历史啊，从不同的角度来重述了，这段历史。它也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以色列被掳和回归啊，这个从更加 这个属灵的角度吧，其实也不能说属灵的角度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列王记啊，撒母耳记，它记载的很多历史呢，跟历代志上下是一样的，但是它写作的目的不一样啊。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记载这些历史呢，主要是要这个使读者知道以色列是怎么灭亡的，啊，那么历代志上下呢，它主要其实历代志原文没有上下啊，在这里就是历代志，它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归的写给回归的这些这个神的子民啊，以色列的百姓，回归看看，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属灵的神所喜悦的这些人啊，特别是列王时代，他们是怎么侍奉的？他们的成功失败的经验在哪里，对吧？所以，他们的选材和记载的角度不同。那么，写作的目的就是历代志上下啊，我是说，他写作的目的就是给回归的这些子民啊，知道回来以后呢，要怎么样以圣殿为中心？其实圣殿为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啊，就是以至圣所为中心，神的同在啊，以圣殿为中心来建立以色列民的信仰和这个生活和他的政治体系。虽然这样啊，但是回归之后呢，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建立过，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独立政体的这样的国家。那么这样呢，就是旧约历史就结束了，这个历史书到此结束啊。那么历史书结束了之后，从以斯拉尼西米啊这个时间呢，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中间经历了波斯啊。特别是经历了希腊时代啊，这个希腊时代对新约圣经影响很大，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出现，然后呢，就进入到罗马时代。那么主耶稣降生啊，就是在新约开始啊，就是在罗马的时代。那么这个从波斯到罗马时代中间这一段历史呢，其实是借着但以理书的预言。啊，但以理书的预言来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其实圣经的历史啊，它并没有间断，只不过呢，有一些是之后翻过来记录的历史，有一些呢是透过预言和家谱把它连接在一起啊，就像创世纪后来的这个历史啊。基本上都是靠家，除了在创世纪一开始的这个亚当的故事之后啊，很快，就开始就是一掠而过了啊，就到了挪亚。所以呢，这个从亚当啊，然后赛特，然后一直到挪亚的时代中间呢，记录的具体的事情很少啊，基本上就是用家谱就把它一代而过了。换句话说呢，在那些年间所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几乎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所以，圣经在选材的时候呢，就选择把那段历史当中的很多事儿就忽略掉了。那么同样的情况呢，就是从这个以色列回归之后啊，到主耶稣降生中间的这一段历史当中呢，虽然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呢，都与救恩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有些人说那是一些不被神纪念的历史，这话也很难这么说啊。但是呢，至少是与救恩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圣经在选材上呢，就把这些就忽略省略掉了，然后也是新约一开始有家谱啊，然后呢就是 借着但以理书的预言啊，就把这段历史就这个很笼统的连接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历史书结束了之后，从约伯记啊，就是咱们前段时间讲的5卷，智慧书，咱们说这些历史书呢，它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啊，先知书也是这样啊，但是约伯记啊、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个人啊，是个体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啊，所以他用诗歌来写成，啊，这个心灵动向你很难用，非常准确语言把它描述啊，它很难量化的，对吧？它不像历史事件啊，它是心灵动态，所以呢，都是借着诗歌啊，借着对话，借着祷告啊，接着是像箴言啊这样的，这个格言描述啊，这个恶人、义人啊，智慧人、愚昧人啊，用这种句子啊来表达一种内心个人内心与神之间的互动的状况。那么是我们有与神恢复关系的人啊，有建立了正确信仰的人。那么了解人的内心变世界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旧约圣经的中心部分啊，就是智慧书。换句话说，神的一切的工作啊，它的核心点是神所喜爱的、所拣选的这些人内心与神心灵啊。就像刚才咱们祷告提到啊，就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心灵内部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啊，个人生命的见证，那是我们能够了解，一个有信仰的人啊，或者信仰成功，或者信仰失败。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啊，这个伟大的君王，他的三部曲。借了他的人生啊，借了他的思想，借了他的表达，使我们对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人性啊，有更深的窥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智慧。我们说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呢，就是推理。弟兄姊妹，我这里所谓的推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一生啊，他能经历的事件是有限的啊，我们的时间很有限，那么我们的身份呢也很有限，所以你是一个君王，你就很难做一个普通的百姓，对吗？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你就很难做一个不管是什么样角色的人，对吗？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能够借鉴别人走过的路，啊，借鉴别人生命当中的见证，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智慧。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自己经历过了，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别人经历了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啊，走过的见证，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用一个冷静、这个客观的心态去观察。那么这样呢，我们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也好像经历过一样。所以所罗门这一生啊，他把就像他自己所做的见证啊，就是凡他眼中所喜爱的，他没有留下一样不去享受啊。那么这个呢，就使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就是说。咱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叫"心想事成"，对吧？就是说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啊，这个，如果我们得到了，会什么结果呢？啊，当然我们可能没得到，对吧？就算得到了，会什么结果呢？那么上帝就借着所罗门这个个人啊，他内心世界和他具体生活里边的一些成功失败，使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学习很多的 经验啊，比方说财富啊，比方说爱情，比方说智慧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权利，那么上帝让他都得到达到顶峰，但是等他年老的时候，他说这一切东西啊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智慧的提示了，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追求什么呢？你就去追，就算我们追求到了，更何况我们很多时候还追求不到，对吧？就算我们追求到了，啊，就算我们追求到像所罗门那个样子，最后当我们行完人生一切的路程，年老体衰，面对死亡、疾病缠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于是有一些人啊，就说了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其实呢，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一种，怎么说呢？自我不能说自我欺骗吧，反正就自我麻醉啊，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智慧书啊，我们体会人内心世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追求啊，等等这一切，那么判神给我们的这五卷智慧书呢，都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先知书。其实这个先知书啊，它的所谓叫先知书啊，我们说先知，它主要的意思啊，这个并不是指的它预言未来。先知是他预先得到神的启示，他先知道了，然后呢，他把上帝的话，传递出来，代表上帝把上帝的话传讲出来，这个就叫做先知啊，英文里边叫做 prophesy 啊，prophecy，prophet 就是先知啊，prophesy 就是。先知的话啊，这个说过先知说过的话，对吧？因此这个圣经呢，它所有的内容都被称为是先知的话，那就是它代表上帝所传讲出来的信息啊，都叫先知的预言。那么，但是这一些呢，它特别被称为先知书啊。是因为这些是在具体的以色列的历史的背景当中，上帝的特别的这个解释性的、说明性的。那么历史书呢，它也是神的启示，神叫这些作者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但是历史书它的重点，是在于记录事件，那么先知书的重点是在于解释事件，啊，所以呢，这个，我说啊，历史书它重点讲地上发生的事儿，先知书呢，它重点讲天上啊要传递下来的说明性的、解释性的，甚至于包括着预言性的，啊，把未来的事情说明，对吧？应许性的，啊，立约性的，啊，在先知书里面。因此呢，这个先知书啊，一共有17卷啊。其实从创世纪到历史书的最后的以斯拉记呢，也是17卷啊。先知书也是17卷，然后中间，加上5卷的，这个智慧书啊，那么先知书呢？我们上次介绍啊，就是5卷大先知书和12卷小先知书。那么这个大小，并不是因为这个先知的重要或者次要，也不是因为，而是因为它的篇幅的长短啊，就把篇幅比较大、内容比较多的，放在前边这5个大先知啊，然后剩下的这些呢， 篇幅较短啊，内容较单一的这些啊，就放在另外12卷的小先知书里面。好，咱们把这个结构啊，把它搞清楚以后，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看以赛亚书啊，咱们现在在我这里有一个这个橘黄色的把这个以赛亚书的位置啊就标出来了。那么它是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啊，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啊，神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啊，来解释性的、说明性的，这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针对整个的神的工作当中呢，这是一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它一开始第一卷书，它要说明什么呢？那显然，这卷书呢，一定带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啊，它一定带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对吗？因为它的特殊的位置啊，就像这个撒母耳记啊，它一定是承上启下的，它是把从一个时代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啊，像失世纪，它从一个时代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它有一些说明啊。那么从这个圣经的整个启示啊，进入到先知书，神一定在这一卷书里边有非常特殊，要向神的子民，向普世的百姓要有特别的话要说。因此啊，以赛亚书呢，成为圣经里边非常特殊的一卷书。那么在后来把它分章节的时候，这一篇洋洋洒洒的这个以赛亚书呢，正好变成了66章，啊，把它分成了66章。那么有人把这个以赛亚书啊，好像称为一本小圣经啊，因为圣经呢也是66卷书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共有66卷书。那么以赛亚书呢有66章，那么这个66章呢，似乎也自然的分成了前39章和后27章，那么正好在中间的时候啊，就是记录这个施洗的约翰啊，预言施洗的约翰的侍奉啊，所以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啊，这就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一共66章。啊，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右边的这个分章的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吗？
可以，
啊，
可
屏
以，
幕上可以看到啊。所以呢，它是66章经文啊。那么到了39章，其实是预言的，犹大国的灭亡，然后从40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就说了，说你们的神说啊，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啊，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在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这段话其实非常重要啊。这个可以说是对整个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啊，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以色列实际上是受过许多许多的痛苦，啊，以至于他们亡国啊灭亡，他们被掳啊，他们回归以后轮番被这个周围的列邦，这个殖民欺压。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呢，啊，他们更是生活得非常痛苦啊，后来呢，以至于罗马人把他们赶散到全世界。 大批的杀戮，钉十字架啊，然后呢，甚至于把他们居住过的土地，就是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地啊，最后呢，改成了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一直到今天啊，那个地方还叫巴勒斯坦。所以这个以色列受苦，神的百姓子民受苦，在这里说了一个字，叫做加倍，啊，加倍受罚。神不公平吗？为什么叫他们加倍受罚呢？其实以色列人受苦是为外邦的缘故，啊，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的罪，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为了普世天下的人来受苦，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百姓，来向普世的人证明一件事儿，就是人无论如何努力，也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以色列人在遵行律法这个问题上，他们是热心的，啊，那么神管教他们，惩罚他们。那么目的呢，是要叫他们加倍的努力去遵守律法。可是呢，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所以，以色列就成为普世人的一个代表啊。他们因为他们叫做祭司的国度啊，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他们是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国度。所以他们要在普世人当中做见证，基督在他们中间降生，但是律法在他们身上失败，这个都要在他们中间来做成。所以保罗说过啊，他们向着神是有热心的，但是不是真执事，他们想要在律法上做到称义，达到称义。那么，当做不到的时候，神就按照律法的标准来严格的管教和惩罚他们。那么，他们受了这些惩罚之后，他们就更加热心，所以，这个旧约时代啊，到了回归的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啊，就有一批热心的人啊，这个就像以斯拉啊，这些尼希米这些人啊。像以斯拉，他还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在他们中间呢，就形成了这个，像拉比，啊，律法师啊这样的人。那么他们把律法分成具体的规条，啊，他们严格的照着去遵守，直到今天啊，这些还不认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啊，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还是死守。这些规条啊，咱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啊。一到了安息日啊，他们几乎都没有人出来了啊，他们还在守安息日。那么现在呢，他们在守祝棚节啊，明天啊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去年的10月7号啊，就是他们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啊，今年。是10月22号啊，是他们祝棚23号啊，是他们祝棚节，也就是说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啊，这个就是祝棚节最后的大日。有很多人就问啊，说这个以色列不是要打伊朗吗？啊，这个伊朗向他们发了200颗导弹啊，这个那以色列也没有大规模回击。那么，在这个黎巴嫩的战争呢，也是小规模的这个推进，也没有大规模的出手啊。对于胡塞武装啊，也没有动手，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其实现在以色列的过节呢，啊，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啊，从10月1号，一直到这个23号啊。所以呢，这个伊朗选择攻击以色列啊，也是选择他吹角节的那一天啊，最重要的日子里头来攻击以色列。所以神特别保护啊，所以虽然 发出来了，打到以色列，一共181颗导弹啊，居然以色列没有死一个人啊，所以神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那么也有些人说，去年这个10月7号这个发动了这个阿克萨洪水这个行动，怎么使1000多人被杀，对吧？那么多人被扣押掳掠为人质，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梦想，跟仇敌和平共处，啊，把土地神所应许他们叫他们要收回的土地，他们交给本不应该占领的人。那么撒旦魔鬼就借着他的地上的代理人啊，要抢夺这些土地啊，要占领耶路撒冷。最后呢，他们要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啊，要从约旦河到地中海，把整个以色列消灭，使神预言的将来以色列要复国啊，复国之后神要祝福以色列啊，这个要向普世人做见证，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这样的预言落空啊，这个才是他的真正的属灵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复国。周围的列邦在攻击他，是吧？一直要攻击他，那，其实不是为土地，而是为神的见证。那撒旦魔鬼要借着把以色列赶出这块土地，使神最后一组的大的、最重要的预言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预言去落空啊。所以。啊，这是以色列的见证啊，这是我们今天也看到神的预言的力量啊。那么，因此我们就回过头来到这个以赛亚书呢，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在神的手中加倍受罚。那我们这一些外邦的这个受了福音好处，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的人，我们应当爱以色列啊。更何况神早就说了啊，这个爱耶路撒冷的，这个他要兴旺啊，是吧？这个然后呢，为以色列祝福的，为亚伯拉罕祝福的，神要祝福他。神一次拣选，永不后悔。那么有一些犹太人啊，甚至于有一些教会啊，认为锡安主义，也就是这个以色列复国、犹太复国主义呢。不是真的以色列啊，也就是说，今天呢，肉体的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啊，已经被教会取代了，或者说是呢，这个锡安复国主义并不是神的旨意啊，等等这些的说法，我们说这是错的啊，圣经里边明明的预言了，将来以色列要复国要回来，是吧？明明的预言了他回来的情况。啊，甚至主耶稣亲口预言了啊，在他回来之前的时候，他要差遣他的使者从天的四方啊，把他的子民要召聚回来。这显然是神的旨意，而且地上还有第二个以色列吗？那如果这个不是，那谁是呢？是吧？这必然是圣经所预言的复国的以色列。当然，这个复国的以色列也是不完美的。因为以色列人也是人，也是亚当的后代，是吧？他肯定是不完美的，而且有很多问题啊。其实神早就说了，我叫你们在你们身上做这些事儿，把你们召聚回来。以西结书里边说的，对吧？不是因为你们，而是为我自己的圣名啊，为神自己的圣名啊，为他自己的名啊，来做这些的事情。好啊。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呢，我们就了解啊，以色列民受苦。那么这个受苦呢，它有两个部分啊，旧约部分和新约部分。以色列民始终都是一个受苦的百姓。我不知道这个神在苦难当中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的子民在上受苦啊，其实教会很多时候。也是在逼迫受苦的当中，那么教会内部也存在着，错误的教会对于 这个正确的教会进行逼迫啊，在教会内部也是这样啊，就像在犹太人内部，对吧？那些甚至于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从一开始啊，我们就看到呢，该隐他逼迫亚伯，甚至把他杀了，对吧？这个恶的他总是逼迫义的，义的总是包容这个恶的啊，这个是人类从亚当犯罪以后啊，就一直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情况，因此呢，在以赛亚书第40章一开始，就是宣告，他的子民预言的啊，这是预言的，他的子民受苦的时间啊已经满足了啊，已经够了。也就是说，律法时代啊，神对于子民的这个在律法上的惩治的时间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有人声说了啊，你喊叫吧，说我喊叫什么呢？啊，凡有血气进入如草或者，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怎么预备主的道路啊，这个修平他的路，这个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啊，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他，这就是施洗的约翰啊出来，这个做见证，然后这里说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他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啊。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到来的预言。这个还不是降生啊，这是从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喊啊，修平主的路啊，高高洼洼都要填平啊，这个高高低低都要准备好啊，预备神的道路，这是为主耶稣做准备。那么这句话呢，看呢，你们的神呢，就是施洗的约翰说，我不知道他，不认识他。啊，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啊，就是那个差我来那位差我来者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啊，他告诉我，我在施洗的时候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这个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么我看见了，就做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这就从第40章开始啊。就进入到，从施洗的约翰的工作开始，就进入到对新约时代的，诸多的预言，直到第66章啊，圣经的最后，啊，这个也是以赛亚书的最后，就开始想新天新地的预言，啊，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啊，到永世的开始啊，包括主耶稣再来啊，说愿你裂天而降啊，这个在子民征战受苦的时候，对吧？这个主耶稣要亲自降临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么这些呢，都在以赛亚书里边就预言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口气啊，这个把。以赛亚书呢，我们它的这个重点结构跟大家就说一下。那么在前边的39卷，不是啊，39章经文的里面，那么从第一章到第12章，啊，大家如果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啊，因为我这里没法写啊。从第一章到第12章呢，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段落。这是神一开口，啊，对于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的这个信息，同时呢， 我记得我当时这个我学以赛亚书的时候啊，那个老师呢，他就用了一个比方，他说先知以赛亚呢，好像一个摄影师啊，那么他拿着一个高倍的这个变焦镜头，他一会儿是近距离啊，一会儿是中距离，一会儿是远距离啊，来回的这么，这么变焦啊，也就是说，神界的先知以赛亚，他是不断的在把这个话题呢讲到现在，讲到这个主耶稣降生，讲在更远，是吧？或者这中间。因此我们就从这信息里边，我给以赛亚书，的主题啊，就称它从以赛亚书里边对主耶稣的预言里边的这个名字，称以赛亚书的主题，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那么它的前半部分是预备以马内利的到来。那么，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就是主耶稣基督。整卷圣经的核心就是为基督来做见证。所以，神界的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先知书里边的第一段话、第一卷书，就是见证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的失败。啊，所以他一开头啊。就是见证，说天哪要听，地呀要侧耳听，因为主耶和华说了，是吧？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啊，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说嗨，犯罪的国民啊，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啊，这个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然后就说你们屡次悖逆，啊，这个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啊，他们这个满头伤痛，啊，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好的。啊，这就表示在这个，律法时代啊，以色列人被神管教惩罚啊，然后呢，就下边他们的土地荒凉了，他们的诚意被烧了，他们的田地在他们眼前被外邦所这个侵吞啊，然后既被外邦穷苦，就成为荒凉啊，然后仅剩下锡安城了，好像一个葡萄园的这个草棚子啊。叫瓜田里的茅屋啊，看瓜的那个瓜田里边的，就是其他都是平的，对吧？就这么一间小屋了啊，然后被围困的城邑啊，下边就说，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存稍留余种啊，我们早像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样子了。这是以赛亚先知啊，神借着以赛亚先知一开口啊，就见证以色列的失败，神是有忍耐的，以赛亚先知出来做工的时间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以赛亚先知出来做工的时间，从摩西颁布律法，在西奈山啊，神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以赛亚先知正好在中间，他是700年左右啊，700年左右的时间来这个写作以赛亚书的，722年啊，公元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然后呢， 这个亚述挥师南下，围困耶路撒冷。当时正是先知以赛亚服侍的年代。那么，以赛亚书啊，到底它是他生命当中哪个阶段写的？我们不十分清楚啊。但是呢，显然到了这个第36章开始啊，一直到39章呢，这4章经文又重新记录了。当时的那段历史，啊，就是亚述来围困，对吧？然后呢，西西家悔改，当时的犹大王，对吧？然后又差人去找先知以赛亚，然后为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个窘迫的处境，在神面前要祷告，扬声祷告啊，呼求。那么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呢？神就差遣夜间啊，差遣一位天使出去，然后在亚述的营中呢，就杀了18万5千人。那么这18万5千人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首领，就好像前些日子啊，真主党，这个以色列的 BB 机，这个以色列使用他们的 BP 机啊，一下子，把他们许多的首领。都给，炸伤或者炸死。当时大概伤了1000把人啊，这个那时候是18万5千人啊，亚述的军队那比这个真主党要大多了啊。这一下子呢，亚述就一蹶不振，从那以后呢，就衰落下去了。这个。当时西西家得救之后，啊，他很高兴。那么很快呢，神就让他得病，让他要结束他的生命。哎呀，西西家就在神面前祷告啊，结果神又应许他，给了他这个15年的寿数。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呢，就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啊，那就是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西西家，西西家就把犹大国里边所有的他的军事器械、珍宝、什么荣华的，都指给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于是，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说，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历史书当中有记载啊。现在呢，以赛亚书又把这一段历史给记载当中。那么显然呢，以赛亚书啊的写作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前后。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南国也在，是在摩西颁布律法和主耶稣降生的中间，神给了以色列民70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之后呢，在先知以赛亚之后啊，南国又独存了100多年，啊，独立，北国已经没了，啊，南国耶路撒冷又存在了100多年。那么这100多年当中啊，除了有一个小小的，在这个信仰上回归啊，就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其他的啊前后都是非常邪恶的，那么最后导致了耶路撒冷的灭亡。那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啊，神要叫我们看到的，就是。子民在律法上的失败，啊，神给了他们700多年的时间，啊，让他们做见证。失败了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归啊，回归之后 经过各种的管教惩罚。之前他们是独立的国家，之后他们只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但是神还给他们第二圣殿，那他们还可以在圣殿里边侍奉，但是最后呢，还是失败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啊，第一段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开头啊，先指出啊，第一章里边指出他们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二章呢，我们就看到马上，神的镜头呢就看到了远方，啊，所以第一章的最后，啊，第一章的最后，啊，我们就看到啊，神对于子民啊，对于以色列啊，这个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要灭亡，啊。讲到这些之后，第二章马上啊就得默示了，说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末后的日子。那他这个镜头啊，就是前边是指的镜头聚焦的当今啊，他们这个已经被打得满脸青肿啊，这个但是还不悔改啊，现在仅存锡安城了，他们还在犯罪啊，所以他们必然要受惩罚啊，必然要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讲完了以后呢，第二章马上就开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啊殿必被建立，超过诸山啊，高过诸岭，万民要流归这山啊。然后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啊，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趋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耶和华的言语，这个言语啊，在希腊文里边就是我们道成肉身的这个道字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里这个言语呢，在希伯，这是希伯来语啊，对应的新约的这个字呢，就是 logos 啊，就是神的道要出于耶路撒冷，这里翻译成言语啊，所以其实就是主耶稣啊，他预言啊，就是要从以色列、从耶路撒冷，要这个把祝福从那里带下来啊，然后啊，他要把和平的福音带给这个普世啊，说雅各家来吧啊。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所以约翰福音呢就特别强调啊，这个他就是光啊，在他的爱中啊，就是行走在光中。约翰一书里边也特别强调在光明中啊，在光中行走啊，那么在爱中就是在主耶稣的生命里，就是走在光中。啊，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啊，所以这个都是前后的呼应。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和第二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他启示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轮回聚焦啊，末后的日子。所以到那日，到那日要怎么样？到那日要怎么样啊？这个他不说具体哪日，但是他就说到那日。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反复这个前后的这个预言方式啊，讲到暂时的审判和将来的蒙福啊，将来的盼望，那么中间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以马内利的到来我们先今天介绍到这儿啊，然后这个下周呢，我们再把这个下边的这个经文的具体的分段和具体的这个每段要表达的意义，那么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等会儿咱们结束了之后啊，我再一次强调啊，因为咱们是网络，又是概览啊， 叫大家分享又很困难，是吧？一直满堂灌，这个大家又听得很累啊。那么，怎么样去平衡这个问题？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啊。因为大家要讨论，很难概览，对吧？所以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随时打断我，都没问题，咱不赶进度啊。那么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大家能够借着咱们不断的这样的学习啊，加深对圣经的这个整个的概念啊，特别是整个我们不断的复习啊，把大家看到大图画里边，然后这个从具体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神的心意，使我们对圣经呢能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啊，这是咱们这一个课程的它的目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圣经概览以赛亚书就先介绍到这儿啊。那么，我们先结束啊。由哪一位肢体为我们祷告啊？结束完了之后，还我们开一点时间啊，开这个 Zoom，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分享的，还可以有一点时间，那是自由分享的时间了。好，由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今天王彤弟兄在吗？
在这里，张师，谢谢，感谢主，
请王
让我
弟兄
们
为
去
我们
祷
祷
告。
告好吗？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时间。借着你的仆人张师来讲解旧约、以赛亚先知，还有其他的有关旧约的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看到你兴起在旧约中兴起许许多多的先知，将真光照耀给我们，让我们行在义路上，行在永生的路上。记着今天对先知以赛亚这卷书的概论，我们看到这位神兴起的伟大的先知，他所写的以赛亚书共66卷，那么前39卷众多叙述了旧约方面的真理的浓缩，那么后27卷。他将新约的真理也阐明，这真是一本奇妙的旧约的先知书，在旧约中就已经将新约包含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在旧约里隐藏着，那么在新约中它这个新约的真理就得以大发光彩，所以旧约是一个锁，我们用新约这个钥匙把这个锁开开，正如主耶稣对整本旧约所做的总结，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主要指旧约，你们发现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整本的旧约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是围绕着耶稣在讲解，我们感谢主。无论是律法书、先知书、智慧书，这些都是我们急着学习。特别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真是眼更明、心更亮，急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照亮我们的心中的黑暗，让我们能够从黑暗中光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因为信主的救恩，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信徒同得属天的基业，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这周的周五的聚会，还有主日的学习，崇拜，我们都仰望交托，保守牧师有这个身心灵都强壮，带领我们周四和周五的各项事工，感谢主，仰望交托，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